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在这里啊跟大家见面，
好高兴今日可以喺度同大家见面。
过去两天以来啊，我自己感觉是觉得非常的丰盛。
过去两日咧，我自己感觉好丰盛，
很喜欢你们教会，
好中意你哋嘅教会
啊，也谢谢大家对我啊这样的欢迎，
多谢你哋咁欢迎我
啊，也谢谢关牧师师母过去两天在家里招待我。
多谢关牧师和师母过去两日在家的招待，
还有王牧师的夫妇也是两天的下午都在他的家里让我有一个 happy hour。
还有王牧师和师母让我下午都可以又在他们家有 happy hour 的时候，
也谢谢昨天晚上一个团契的弟兄姐妹让我有一个很丰盛的豆腐餐。
那也都多谢昨晚团契的弟兄姐妹让我吃了很丰盛的豆腐餐。
还有昨天中午的时间，我们也是有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一段很快乐的时间。
咁琴日嘅中午咧，我哋亦都弟兄姊妹一齐有分享嘅时候。
也谢谢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为我翻译。
多谢每一位帮我翻译嘅弟兄姊妹。
就是总言之，就是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
总括而言咧，就是、多谢各位弟兄姊妹啦。
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第四讲，就是有关于金牛犊。
今日我哋进入第四讲，就是有关于金牛犊。
昨天晚上呢，我们是讲会幕。
琴晚我哋讲咗会幕，
我们看到一个正确的敬拜是什么样子。
我睇到咗一个正确嘅敬拜系应该点样嘅。
所以正确敬拜呢是要照着神的指示。
所以正确嘅敬拜咧系靠住神嘅指示嘅。
而且呢，人呢是要全然的圣洁。
人呢要全然嘅圣洁。
与世界分别出来。
与呢个世界分别出嚟。
那我们在敬拜当中可以经历神的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敬拜中经历神的同在，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个反的例子。
今天我们看一个反的例子，
就是百姓敬拜金牛犊，
就是百姓敬拜金牛犊了。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结构，
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结构。
在出埃及记的25-40章呢，是有关于会幕的建造。
出埃及嘅25-40章系有关于建造会幕。
那25-31章呢，是神在山上指示摩西如何建造会幕。
25-31章咧，就系神喺山上面指示摩西如何建造会幕。
那在山下呢，就是32-34章，就是讲到百姓敬拜金牛犊。
32-34章咧，就系讲到百姓咧喺山嘅下边敬拜金牛犊。
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在24章3-8节已经知道神是不喜悦敬拜偶像或者是用这个任何的形象来代表神。
其实呢，百姓呢在24章3-8节嗰阵时呢已经是很清楚明白神是不喜悦他们拜任何偶像的。
百姓已经跟神立约，他们会遵照神所吩咐他们的而行。
百姓已经同神咧系立咗约嘅，系会遵行神嘅吩咐而行。
所以拜金牛犊这件事呢，是百姓故意的犯罪。
所以拜金牛犊呢件事咧，系百姓故意嘅犯罪。
然后到了35-40章呢，这个部分呢是神已经惩罚了犯罪的人，然后呢神重新与以色列人立约，然后以色列人开始建造。会幕
35-40章咧，百姓咧已经系受到神嘅惩罚咗，然后咧神咧又重新嘅教佢哋建立会幕，重新嘅再嚟敬拜神。
所以当我们看35-40章的时候呢，发现有很多重复建造会幕的这些经文。
所以咧，我哋睇35-40章嘅时候咧，我哋会发觉有好多重复建立会幕嘅呢啲事情。
但请我们记住。25-31章呢，是神指示摩西如何建造会幕。
但系我哋要记得25-31章呢，系神指示摩西点样去建造会幕。
然后35-40章呢，是真正的在执行建造会幕。
35-40章呢，系真系喺度执行点样去建造会幕。
所以就很多重复的这些经文。
所以咧会有重复咗嘅经文。
那我们看一看32章的。1-6节，
我哋睇下32章1-6节。
那我先念经文一次。摩西见百姓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段经文就是记录整个百姓犯罪的事件。
这段经文记录了整个百姓犯罪的过程。
我们看看这个开始的时候是百姓要求这个要做金像。
一开始是百姓要求要做金像的。
在第一节他说，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第一节那里说，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那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里百姓所犯的是十诫中的第几诫？
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里百姓犯的是十诫里面的哪一诫？
第二诫。
第二诫。
第二诫呢是说不可用任何的形象来代表神。
第二诫呢就是不可用任何的形象来代表神。
经文没有说明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因为用任何神所创造的事物来代表神，其实就是减低神的神性。
咁我哋经文虽然冇解释点解，但我哋可以了解到，用任何神所做嘅嘢嚟敬拜，嚟当佢系敬拜神嘅话咧，其实系减低咗神嘅神性嘅。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真神，是一个活神。
因为我哋嘅神系一个真神同埋活神，
所以他不希望用任何的物件来代表他，来限制他。
所以佢真系唔希望用任何嘅物件嚟可以代表咗佢，嚟到限制咗佢。
所以百姓这样的是一个故意犯罪。
所以在这里百姓是故意犯罪的。
如果我们再回去看24章3-8节就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再回去看24章3-8节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那所以摩西呢，他亚伦呢也是明明知道神的诫命。
其实亚伦呢都是很清楚神的诫命的。
但是在这里呢他就听从了百姓的话。
但是这里呢他听从了百姓的说话。
然后他命令他们摘下他们的耳环。
他命令他们呢摘低他们的耳环。
然后呢就做成了一个金牛犊。
然后就酿成了这个金牛犊。
然后他们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他对他们说，这个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所以很明显在这里这个金牛犊呢就是代替神的形象。
很明显呢这个金牛犊呢是代替了神的形象的。
也很明显以色列人是犯了十诫中的第二诫。
很明显呢以色列人犯了十诫里面的第二诫。
所以是明知故犯。
所以他们明知故犯。
然后最后第六节这边说，他们一早起来，他们有献燔祭跟平安祭，然后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第六节他们起身就献平安祭同埋燔祭，然后他们就坐低吃喝玩耍。
这个玩耍呢有不同的意思。
在这里讲玩耍呢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它本身的意思呢是嬉笑。
其实本身的意思就是嬉笑。
比如说萨拉听到他有要生孩子，他就嬉笑。
譬如好似撒拉，佢听到话哦，佢可以生到小孩子嘅时候，佢就嬉笑。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意思。
其实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意思啦。
但是呢，这个也可能是一个暗语。
呢个亦都可能系一个暗语。
表示他们借着一些行淫的方式来敬拜这个金牛犊。
即系表示咧，佢哋用一啲行灵界方式咧嚟去
显现行淫
行淫嘅方式咧嚟到敬拜呢个金牛犊。
那坐下吃喝跟起来玩耍都是一种敬拜的方式。
坐下食吃喝同埋起来玩耍咧，都系敬拜嘅方式。
是外邦人敬拜的方式。
系外邦人敬拜嘅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几幅图画。
我哋睇下呢幅图画。
这个是从网上 download 下来的。
这个网上面 download 落嚟嘅。
我们看到画家呢，就是有画百姓在跳舞，在欢乐。
咁呢度咧，画家咧就画啲百姓喺度跳舞啦，欢乐。
然后有看到金牛犊的这样的一个神像，
金牛犊的神像咯。
我们再看另一幅图画，
下一幅，
同样百姓呢是在敬拜这样的一个金牛犊，
同样在这里百姓呢是敬拜这个金牛犊的。
那今天早上呢，我是分三点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今天早上我想分开三点来跟大家分析。
第一点呢，就是正确敬拜跟错误敬拜的分别。
第一点就是正确敬拜和错误敬拜的分别。
第二点呢，就是正确领导跟错误领导的分别。
第二点就是正确领导和错误领导的分别。
那第三点呢，就是在整件金牛犊的事件上，神如何彰显他公义跟怜悯的属性。
第三件事就是在整件金牛犊的件事上面，神如何 彰显他的公义和怜悯。
那我们先看这个正确敬拜跟错误敬拜。
我们看正确敬拜和错误敬拜。
那我这边呢是做了一个表格，
这里有一个 表格。
我们看到正确的敬拜就是用建造会幕的整件事上来代表。
正确的敬拜呢是用建造会幕来代表。
如果我们翻到出埃及记25章1节，
如果我们翻开出埃及记25章第1节，
这个时候是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指示如何建造会幕。
这个时候呢，神在西乃山上面呢就指示了摩西怎样建造会幕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是神在做主动。
所以其实呢，神是做紧主动，
指示摩西如何敬拜他，
指示紧摩西如何敬拜。
但是在金牛犊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是说是百姓聚集到亚伦面前，然后是出于百姓的主动。
但是金牛犊的事件呢，就是百姓主动要求的，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
我们也可以说正确的敬拜呢，是照着神的方式来敬拜。
我们换句话说呢，正确的敬拜呢是照着神的方式来敬拜，
而错误的敬拜是照着人自己想象的方式。
错误的敬拜呢是人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到敬拜。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经文呢是说，这是神说的，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这里呢第二点呢，就是建造会幕的时候呢，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这些甘心乐意是指百姓要甘心乐意的来献礼。
这些呢就是百姓甘心乐意的奉献。
神不喜悦命令式的敬拜。
神呢是不喜悦命令式的敬拜的。
或者是强迫性的、勉强性的。
或者有少少强迫或者勉强的。
他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来敬拜他。
他喜悦我们甘心乐意去敬拜他。
我也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是甘心乐意的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
我亦都好希望今日在座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甘心乐意来到他的殿中敬拜他。
而反观在金牛犊的事件当中，是亚伦命令百姓摘下他们的金环来奉献给神。
而看回在金牛犊的事件上面，就是亚伦其实是命令那些百姓摘低他们的耳环的。
其实当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讲到献祭的部分都是有一个弱字。
其实呢，我们看利未记里面所有献祭的部分呢，我们都会见到一个弱字。
人弱，
人弱
要献祭，
要献祭。
所以神呢不是强迫我们要敬拜他。
所以神呢从来都没有强迫我们去敬拜他。
神所在意的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心。
神在意一个甘心乐意的心。
那如果我们看会幕的经文呢，是非常的繁琐。
我们看回会幕的经文呢，是很繁琐的，
很多很多的细节，
很多细节。
所以我们看到正确的敬拜呢，是需要这个细心的计划。
所以正确的敬拜呢，是需要细心计划的，
不是随便发生的，
不是随随便便。
但是在金牛犊的事件当中呢，这个金牛犊一下子就被建造出来了。
咁咧，但系喺金牛犊事件咧，金牛犊一下就被做咗出嚟啦。
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根本就冇一个计划。
那建造会幕的时间呢是非常的长。
咁咧，建造会幕嘅时间咧好漫长。
在经文里面没有明确的说明建造的时间有多久。
经文咧冇明确提出建造会幕系需时几耐啦。
但是从不同的这个日子当中呢，我们可以推算大概是7到10个月的时间。
但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推算大概是7到10个月。
而金牛犊呢的时间却是立刻就建成。
金牛犊的时间呢是立即就建成了。
在整个会幕的这个指示当中呢，我们看到神呢是要维护他的圣洁。
在整个建造会幕当中呢，我们见到神要维护他自己的圣洁。
他要求百姓要自洁。
他要求百姓呢都要自洁。
那会幕里面的每一个指示，每一个细节，都是要维护神的圣洁。
咁会幕入边每一个细节咧，都系要维护神嘅圣洁嘅。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本身就系圣洁。
但是在拜金牛犊的时候呢，百姓却是可以轻易的接近这个金牛犊。
但系金牛犊咧，百姓咧系可以轻易咁样去接近。
神的圣洁没有被维护。
咁神嘅圣洁咧系冇被维护到嘅。
神呢是不能用任何的事物来代表。
神呢其实不可以用任何的事物代表。
所以他是一个看不见的神。
所以他是一个看不见的神。
但是却是人可以感受到的神。
但是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神。
在整个会幕建造过程当中。
在整个建造会幕的过程当中。
人是看不到神的形象。
我们人是看不到神的形象，
但是人是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
但是我们人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
但是金牛犊呢，却是一个看得见的形象。
但是金牛犊呢，它是一个看得见的形象。
所以当人把一个看不见的神变成一个看得见的神，就是在把神减低。
所以当我们人呢，将一个看不见的神变成看得见的时候呢，我们就将神的性贬低了。
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正确的敬拜呢，是敬拜一个个人的神。
咁最后我哋见到正确嘅敬拜咧，系敬拜一个个人嘅神。
所谓个人的神，就是说这个神是跟人有关系的。
个人嘅神嘅意思即系话呢位神咧，同我哋每一位都有关系，
是双向的一个关系，
双向嘅关系。
这个神呢是会对人讲话的，
这个神呢是会同人对话的，
人是会听到神的声音，
人都是也都是会听得到神的声音。
这个神呢是会引领人前面的道路，
这位神呢是会引领人前面的道路，
并且会与人同在，
而且会与我们同在。
但是金牛犊呢是一个非个人的神，
但是金牛犊是一个非个人的神，
他不能跟百姓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他不能够跟百姓有个人的关系。
他不会讲话，
他也都不识讲嘢。
他带领人走路，这个是人制造出来的。
就算是他带领人行路咧，都是人制造出来的。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所以今日当我哋嚟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记得要照着神的指示。
我哋记住要照住神嘅指示，
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
我哋要甘心乐意奉献，
我们要维护神的圣洁，
我哋要维护神嘅圣洁，
我们要有细心的计划，
我哋要有细心嘅计划。
那到底这些原则怎么样彰显在每一个教会当中？
但系究竟呢啲原则点样彰显喺教会当中咧？
因为我知道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文化跟传统，
因为我知道唔同嘅教会咧有唔同嘅文化同埋传统。
那这个就是要靠整个教会的领袖一起来决定。
咁呢个真系要靠教会嘅领袖嚟决定啦。
但是刚才所讲的原则是遵照刚才会幕指示的原则。
但系头先我哋所讲嘅原则咧，系遵照翻会幕嘅原则。
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看正确领导跟错误领导。
第二点，我哋睇正确嘅领导同埋错误嘅领导。
那这边呢，其实主要是对比摩西跟亚伦的领导方式。
其实咧呢度咧最重要系对比翻摩西同埋亚伦嘅领导方式。
摩西所体现的是一个正确领导的方式。
摩西所体现嘅系一个正确嘅领导方式，
而亚伦所体现的是一个错误的领导方式。
亚伦咧就系表现出一个错误嘅领导方式。
在这边呢，经文很长，那我很快的要念一遍，就是在32章的11到14节。所以当百姓敬拜金牛犊之后，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 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在百姓敬拜金牛犊之后，神就发怒，想要灭绝他们。
在百姓敬拜金牛犊之后，神就发怒，想要灭绝他们。
如果我们是神，相信我们也会发怒。
如果我们是神，我想我们都会很生气。
因为神与百姓已经立了约，
因为其实神与百姓已经是立了约的，
但是百姓却故意的毁这个约，
但是百姓呢故意毁约。
但是摩西所做的，他不是在骂这些百姓，
但在这里摩西不是在骂这些百姓，
他第一个所做的就是要为百姓代求。
他第一个做的就是他为百姓代求。
而摩西的代求，他的理由呢是根据神的属性。
摩西他代求呢，他是根据跟翻神的属性来到求，
也是根据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也都是跟翻神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所以十三节他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所以第十三节是说，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
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神把这个后裔灭绝的话，那神不是自己对他的名声就是不好吗？
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如果神呢将这些人民灭绝了，其实是反了他自己的意思咯。
所以一个正确的领导呢，就是为百姓代求。
所以一个正确的领导呢，是为百姓代求的。
我们再看下一章，
看下一章。
另外一个正确领导的方式呢，就是除罪的痕迹。
另外一个正确的领导方式呢，就是除罪的痕迹。
在十九到二十节这里说，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摩西的发怒呢，其实是跟神的发怒呢是平行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发怒呢，其实跟神的发怒是平衡的。
这种怒气呢，是对罪恶、对邪恶的怒气。
这种怒气呢，是对罪恶和邪恶的怒气。
所以这个怒呢，我们可以说是义怒。
这种怒呢，其实是义怒，
或者是神圣的怒气，
或者是神圣的怒气。
在这里摩西是把这个金牛犊先把这个石板，就是写上十诫还有约书的石板先扔了，然后呢就是把金牛犊呢焚烧，磨得粉碎。
咁喺度呢，摩西首先係将写咗十诫嘅两块板呢掉碎晒啦，然后又将个金牛犊呢用火焚烧，磨得粉碎。
为什么摩西把这两块石板摔碎呢？
为什么摩西将那两块石板跌碎了它呢？
你们说呢？
你们觉得呢？
是因为他很愤怒所以就摔东西，
是不是因为他发怒就乱扔东西呢？
有可能。
有可能的。
但是更有可能就是这个摔碎石板是象征百姓毁了约。
但是更加可能的是他打碎这两块板是因为百姓毁了约。
因为这两块石板就是神与百姓立约的凭据。
这两块石板其实就是神和百姓立约的凭据来的。
现在百姓拜了金牛犊，他们就是毁了这样的一个约定。
所以现在百姓拜金牛犊其实就是毁了约的。
那摩西除罪的痕迹就是把整个金牛犊焚烧然后磨碎。
摩西呢就将他的金牛犊焚烧啦，磨得粉碎。
那撒在水面上叫百姓喝的意思呢，就是让他们自己承担他们自己的罪孽。
撒在水面呢叫啲人饮翻呢，就是其实要他们自己承受翻他们的罪孽。
摩西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是在维护神的圣洁。
摩西这样的反应呢，是在维护神的圣洁。
因为神的圣洁跟罪是不能mix 在一起的。
因为神的圣洁同埋罪咧系唔可以共存嘅。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正确的领导方式呢，仍然是要圣洁。
所以一个正确的领导方式咧系要圣洁。
那今天如果我们有人仍然是在罪中，
但如果今天我们有人仍然在罪中，
其实教会是要思想是否应该让这个人继续的来服侍。
所以教会都是要思想是不是要继续给这个人服侍呢？
因为神非常的注重圣洁，
因为神非常注重圣洁，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因为他自己就是圣洁的神。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维护神的圣洁，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维护神的圣洁，
我相信神的同在是必定会在这个教会中彰显。
我相信神的同在必定会在这个教会当中彰显。
好，下一章。
下一章。
正确的领导方式呢，就是质问犯错的领袖。
另外一个第二个正确的领导方式就是质问犯错的领袖。
在21-24节经文这样说，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反比，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反的比对比。
第一个就是摩西在 confront 这个犯错的领袖，就是亚伦。
第一个就是摩西在这里质问犯了错的领袖亚伦。
那亚伦呢，却是在找借口。
亚伦呢就找了很多借口了。
那后面这个经文24节说，是百姓啊，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
最后嗰度咧
都是百姓的错。
最后嗰度咧，其实意思即系话，其实都系百姓嘅错。
然后他没有说，是我来制造铸造金环，而是说这个牛犊就出来了。
亚伦咧完全都冇提到咧系佢负责做呢个金牛犊嘅，佢净系话掉喺火入边咧，牛犊就出嚟啦。
所以亚伦是在推卸责任。
所以亚伦在这里推卸紧责任，
把金牛犊的事件呢是怪罪在百姓的身上。
他将这件事呢怪罪在百姓的身上。
那这一点是跟摩西为百姓代求也是一个反比。
这里呢是这个即比较摩西为了百姓代求呢，可以见到一个很大的对比。
摩西跟亚伦是什么关系？
摩西亚伦是什么关系？
摩西是亚伦的弟弟，
摩西是亚伦的弟弟，
所以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啊。
亚伦是哥哥来的，
是个大哥，对不对？
是大哥，
大佬也是大佬，
大佬。
那通常在一个家里面，应该是弟弟听哥哥的话。
通常在屋企咧，都是细佬听大佬的说话。
因为亚伦是长子，
因为亚伦是长子，
是大哥哥，
是大哥。
但是摩西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而惧怕亚伦，
但是呢摩西没有因为这样的家庭关系呢是怕了亚伦的。
因为摩西是选择敬畏神多于敬畏他所尊敬的这个长辈或者是哥哥。
因为摩西呢他是敬畏神多过敬畏这个年长的哥哥。
所以在这里也看到摩西一个属性，他真的是敬畏神而不怕人。
咁睇到摩西嘅属性，佢真系敬畏神，佢唔怕其他人。
在教会服事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人际关系的问题。
喺教会服事当中咧，其实都有好多人际关系嘅问题。
那在其中呢，是非常的微妙的。
呢个关系咧好微妙，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
有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要做出一个选择。
到底我们是选择敬畏神？还是惧怕人？
究竟我们敬畏神呢，还是惧怕人呢？
那摩西给我们的这个典范，就是他是选择敬畏神。
但摩西他给我们这个典范呢，就是他选择敬畏神。
他不怕质问犯错的领袖，
他不怕质问这个犯了错的领袖，
甚至是他的哥哥。
这个人是他，Even 是他的哥哥。
我们看下一章。
下一章，
这个是摩西呢，是照着神的方式来施行惩罚。
啊，下一点咧就系摩西照住神嘅方式咧嚟到施行啊惩罚。
25-29节这样说：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领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当中呢，心里面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受。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之后呢，不知道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感受。
神竟然叫人杀人。
神是竟然叫人杀人。
那今天我相信神不会叫人杀人来惩罚人。
我想在今天的世界，我想神是不会叫人杀人来做一个惩罚。
但是在旧约的时代，神会做这样的事。
但在旧约的时代呢，神的确是会做这样的事。
而神这样子做呢，是为了维护他的圣洁。
而神这样来到做呢，是为了维护他的圣洁。
这也是神除罪的方式。
这个也都是神一种除罪的方式。
所以当我们看到类似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好像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神是不惜一切为了要维护他的圣洁，
我们要想到神是不惜一切是会维护他的圣洁的，
并且他恨恶罪的程度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而且呢，他恨罪的程度呢是到了这个程度。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旧约的时代，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旧约的时代，
我们都会死的。
我想我们全部都会死，
应该是说我们很容易就会死，
或者说我们很容易就会死。
因为如果我们一犯罪就会死，
因为我们一犯罪就会死。
因为昨天早上我们讲十戒的时候，大部分犯了十戒的后果都是死亡。
昨天我们早上读这个十戒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大部分罪的后果都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因为圣洁的神是不能跟罪mix 在一起，
因为圣洁的神呢是不可以同罪共存。
我们再看下一个，
我们看下一段。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摩西不只是一次的为百姓代求。
我们看到摩西呢不止一次是为百姓代求的。
在30-32节经文说，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有一个公义的属性。
在这里我们看得到摩西他有一个公义的属性。
他知道百姓犯罪，神就一定要惩罚他们。
他很清楚知道百姓犯罪，神就会惩罚他们。
他也会骂这些百姓，你们犯错了。
他们都会骂这些百姓，说你们犯错了。
但是我们更加看到摩西怜悯的属性。
但我们更加看到的是摩西他怜悯人的属性。
他宁愿把他自己的名字从这个册上，就是生命册上除掉。
他宁愿将自己的名从生命册上面抹去，
而换回神对百姓的愤怒，
用来换回神对百姓的愤怒。
所以摩西这个公义跟怜悯的属性，其实是神公义跟怜悯属性的反照。
所以我们看到
写照，
摩西他的公义和怜悯呢，是神的公义和怜悯的一个写照。
我们看一看下一个，
下一个图。
那这边呢是一个总结，
这个是一个总结。
摩西的领导方式，他是听神的指示。
摩西他听神的指示。
那亚伦呢是听人的指示。
亚伦呢就是听人的指示。
摩西呢是与神对话。
摩西他与神对话。
亚伦呢却是经文没有提到他有向神祷告，或者是跟神有对话。
亚伦呢、根本在经文上面就没有提到他有跟神有任何对话。
摩西不止一次的为百姓代求，
摩西不止一次呢就是为百姓代求，
而亚伦不单没有为百姓代求，反而是怪罪百姓。
亚伦呢反而不单单是没有为百姓代求，反而是怪罪在百姓的身上。
摩西呢是愿意自己承担责任，虽然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愿意把他自己的名从生命册上除去。
摩西呢他虽然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亚伦呢却说，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个牛犊便出来了。
亚伦呢却讲话将啲金环呢扔抌喺个火度呢，个金毛犊就自己出咗嚟啦。
我们可以再加上一样，就是摩西是在维护神圣洁的属性。
我哋再加多一点呢，就是摩西呢佢喺度维护紧神嘅圣洁，
但是亚伦呢却完全没有关心到神的属性。
但是呢在这里呢亚伦呢完全是没有关心到神的属性。
那希望我们服侍神的人都可以遵照摩西领导的方式来服侍神。
希望我们服侍神的人呢，我们可以遵照摩西领导这个的方式来到服侍神。
亚伦的例子是我们的一个借鉴。
亚伦的例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的境界。
好，我们看第三点，神的公义跟怜悯。
我们看第三点，神的公义和怜悯。
神有许多的属性，
神他有很多种的属性，
但大致上我们可以把它总结成这两个，就是公义跟怜悯。
大致上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两个，就是公义和怜悯。
当神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呢，他就发怒。
当神见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呢，他发怒。
他说经文这里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所发的义怒呢，这个怒气呢是一个义怒。
在这里我们见到神发的怒呢是一个义的怒，
而这个发怒是因为百姓毁了他们跟神所立的约。
而他 发怒呢是因为百姓毁了他们之间所立的约。
下一章，神发怒之后呢，接下来的行动就是神惩罚。
发怒之后呢，神的下一个行动就是惩罚。
神的惩罚其实是彰显神的公义。
神的惩罚呢是彰显了神的公义的。
有罪一定要对付。
有罪的话呢就要对付。
有罪一定要付上代价。
有罪之后呢就会付上代价。
那经文刚才已经念过了，我们就不念了。
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读完了。
那下一章。在这里是拜金牛犊之后所发生的事。
在这里是拜了金牛犊之后发生的事。
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是神的使者之后是要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呢，在之后他们的日子会在旷野那里带他们领路。
在经文之前呢，都是说神告诉以色列人，我会领你们。
但是呢之前呢，神呢都是会告诉以色列人听话，他会亲自领他们。
比如说在六章八节，
譬如说在六章八节，
神就亲自说，我会领你们进入迦南地。
神就亲自说，我会领 你们进入迦南地。
所以在这里神的使者引路代表不是神自己亲自引路。
在这里呢说我的使者领路，其实就代表了不是神自己领路。
这也说明罪的确是有它的后果。
这里也都说明了呢 犯罪之后的后果。
神的同在呢已经受了影响。
神的同在呢是受到影响。
再看下一章。
就是，
那这边更清楚地看到神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这里更加清楚看到话，神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那个字不会念。 谢谢，谢谢。列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所以这里呢，神解释为什么他不亲自与百姓上去迦南地。
喺度咧，其实神咧好清楚咁解释咗点解佢唔同百姓上迦南地，
因为他还是心里面有愤怒。
因为佢嘅心咧仲系有愤怒，
他怕在路上神的愤怒一发的话，又把百姓杀了。
佢好惊佢喺一路上咧，佢一发怒咧，佢就会将百姓灭绝。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挣扎。
我哋睇到神嘅挣扎，
是什么挣扎呢？
系点样嘅咧？
就是在他属性当中，他的公义跟他怜悯之间的挣扎。
其实咧，就系佢嘅属性上面嘅公义同埋怜悯之间嘅挣扎。
我相信当神差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同样有这样很痛苦的挣扎。
我相信呢，当神差派他独生儿子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同样有这样痛苦的挣扎。
因着神的公义，
因着神的公义，
只有他儿子的血能洗净人的罪，
唯有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
但是因着神的怜悯，
因着神的怜悯，
他要亲自经历儿子的死亡，
他要亲自去经历同这个儿子他自己亲生儿子的死亡。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挣扎是非常的痛苦，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挣扎是很痛苦的。
我们再看下一章，
再看下一章。
在这里当摩西为神代求的时候，神就应允了他的代求。
在这里当摩西为百姓代求的时候，神就应允了。
在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说，摩西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跟摩西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
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和摩西的关系真的很亲密，
而且神是一个听道理的神，
而且神是一个愿意听道理的神。
他听了摩西的祈求，
他听了摩西的祈求，
然后最后这边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
这里讲的就是你所求的我也要行。
神愿意成全他仆人的代求，
神愿意去成全他的仆人的代求。
然后神也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这里就是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如果今天神对我们说，他按着我们的名，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属性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如果今天神对你说，他按照你的名，即是所你的属性来到去认识你的，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我们应该会觉得很感动吧。
我觉得会很感动。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祷告的重要。
另外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祈祷的重要。
神是会听祷告的，
神是听祷告的神，
特别是义人的祷告，
特别是义人的祷告。
我们继续看下一章。
下一章
在这里呢，是拜金牛犊之后神所彰显所彰显的怜悯。
在这里就是金牛犊后神所彰显的怜悯。
三十四章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造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所以在这里刚才讲过，摩西摔碎石板是象征百姓已经毁了约。
刚才我们提到摩西他打烂了那两块石板呢，是代表着百姓毁了约。
其实在这个时候，神可以不需要再重造这个石板。
其实呢，神是不需要再重造这两块石板，
他可以让百姓承担这个罪的后果，
他可以等百姓独自承担这个后果。
但是神没有这样做，
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做。
重造石板代表神愿意与百姓复合，
重新造石板呢，代表了神愿意同百姓复合，
也代表神愿意重新与百姓立约，
亦都代表神愿意重新与百姓立约。
这是神的怜悯，
这个就是神的怜悯。
接着到三十四章五到六节， 这里是神宣告他的属性。
是34章5到6節，神在这里宣告他的属性。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我们可以说这两节经文是出埃及记的一个高峰。
我们可以说这两节经文是出埃及记当中的一个高峰，
也可以说是在整个拜金牛犊事件的高峰，
也都可以说是整个拜金牛犊事件的高峰。
在以后的旧约经文当中，
在以后的旧约经文当中，
有不少次是引用神自己宣告的这个属性，
好多次呢都是引用翻喺呢度神宣告自己嘅属性。
比如说约拿，
譬如好似约拿，
他就引用这里的神的属性，
佢就引用咗呢度神嘅属性。
所以神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
神自己宣告耶和华，耶和华。
耶和华是神的名字，
耶和华系佢自己的名字。
那这个名字的本身呢？下面的所解释的就是解释这个名字的代表。
下面所解释的呢就是这个名字的代表。
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怜悯这个字是有一幅图画。
怜悯这个字呢是有一幅图画的。
因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是跟子宫是同一个字。
这个怜悯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呢同子宫是同一个字。
谁有子宫？
边个有子宫啊？
女人。子宫是用来做什么？
子宫用来做乜嘢噶？
生孩子，对不对？
系咪生？
怜悯跟子宫是同一个字，代表说这种怜悯是一种母性的怜悯。
怜悯呢同子宫是同一个字，其实代表着呢这个怜悯呢是一种母性的怜悯。
在这里在神的属性当中，我们常常讲说天父，神好像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很多时呢我们会讲话神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但是在神的属性当中是有一种母爱在里面。
但其实呢神的属性当中呢也都有一种母爱在里面。
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应该可以了解一个做父母的心情。
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我们很了解做父母的心情。
我们爱孩子，不管他有多坏，做多少的错事，我们仍然是爱他。
不理我们的小孩有多曳，我们都是爱他们。
神对以色列的怜悯就是像父母对孩子的怜悯。
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呢就是好像父母对小孩的怜悯一样。
无论孩子有多坏，
无论那个小孩有几曳，
多背逆，
几背叛他，
耶和华的这种母性的爱呢是不会改变的。
耶和华这种母性的爱呢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他的属性就是怜悯。
因为这个属性，它的属性就是怜悯。
恩典，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
恩典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神是有恩典的。
神是有恩典的。
因着有恩典，他会愿意赦免百姓的罪。
因着恩典呢，他愿意赦免百姓的罪。
不是百姓配得赦免。
不是说百姓配得这个赦免。
是因为神的恩典。
是因为神有恩典。
那不轻易发怒也是，
不轻易发怒
也是有一幅图画，
也都是有图画的。
在原文的意思呢，不轻易发怒呢是长鼻子。
在原文里面的意思，不轻易发怒呢是长的个鼻，长鼻。
我们谁有长鼻子？
哪个有长鼻啊？很长的鼻。
只有大象有。
是不是就是得大笨象有呢？
人没有，对不对？
人
的鼻子无论有多长，也没有像我们的脸这么长吧？
冇理由，我哋人个鼻就算几长，都唔会长到去边。
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鼻子、怒气都是同一个字。
所以呢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个鼻和怒气呢是同一个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画一个卡通片，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那个气是从哪里出来？
其实一个人发怒的时候，他的气呢是从哪里出来的？
是从鼻孔出来。
其实看那些卡通片就看到是从那个鼻孔那里发出来的。
所以在原文不轻易发怒的真正的这个意思呢是长鼻子。
其实耶和华不轻易发怒这个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个长的鼻。
所以那个气呢要很慢的才出来，因为鼻子很长。
所以呢发怒那个气呢要很慢才会出来的，因为个鼻太长。
所以中文呢就是很文雅的翻译，不轻易发怒。
其实中文的翻译呢就是很文雅的，不轻易发怒。
如果翻译长鼻子我们都不知道，哈，神有长鼻子。
但是如果翻译成 长的鼻呢我们都不明白了。
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气是很慢的才出来。
所以其实个真正的意思就是神的怒气呢是很慢才会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思想说在旧约神的很容易发怒。
所以我们呢就会可能经常会想说在旧约呢神很容易发怒。
但是神宣告他的属性，他是不轻易发怒。
但其实呢神宣告他的属性，他是不轻易发怒的。
然后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咁佢咧系有丰盛嘅慈爱同埋诚实。
那这个诚实应该是翻译成信实。
呢个诚实咧应该翻译成为信实。
所以这些属性呢，让我们看到是在百姓敬拜金牛犊之后神宣告的属性。
呢啲属性咧系百姓敬拜咗金牛犊之后神先至宣告嘅属性。
所以更加可以看到神的公义跟怜悯。
所以我哋更加可以睇到神嘅公义同埋怜悯。
我们看下一章。
我哋再睇下一章。
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一个模式。
喺度我哋睇到神嘅模式。
请按一下。就是整个圣经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结构来总结。
整个圣经呢我哋可以用呢个简单嘅结构呢嚟到总结。
神创造人堕落，神重新创造。
神创造人堕落，神再创造。
神与人立约，人毁约，神重新再立约。
神同埋人立约，但系人毁约，神再同人重新再立约。
那在以下的例子都可以看到。
以下呢啲例子咧，全部都系。
特别是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特别喺金牛犊嘅事件当中，我哋睇到。
我们再看最后一章。
最后一章，
今天的这个金牛犊事件让我们看到至少三件事。
今日呢个金牛犊事件呢，俾我哋睇到至少三件事。
第一呢，就是神不悦纳错误的敬拜。
第一，神佢唔悦纳错误嘅敬拜。
神喜悦的是照着他指示的敬拜。
神佢喜悦照住佢指示嘅敬拜，
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敬拜。
甘心乐意嘅敬拜，
是维护神圣洁的敬拜。
系维护神圣洁嘅敬拜。
第二呢，就是神听从他仆人的代求。
第二点呢，就是神佢听从仆人嘅代求。
神是有理由、有恩典的神。
神系一个有理由同埋有恩典嘅神，
并且神的属性呢，就是他是有公义、有怜悯，但是他在审判中所彰显的仍然是怜悯。
虽然神系公义嘅，但系佢喺一个审判当中彰显嘅都系有怜悯。
那我再重复一次神所宣告他的这个属性。
我再重复多一次神宣告他的自己的属性。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公义跟怜悯的属性，也思想神这样的属性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彰显。
最后我们真的可以思想一下神祂的属性公义和怜悯，也都可以再思想一下祂的属性怎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彰显。
如果我们当中有正在犯罪的，
如果我们当中有正在犯罪的，
让神的灵感动我们，
希望神的灵可以感动我们，
让我们可以停止犯罪，
让我们可以停止犯罪，
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活出圣洁的生活。
那我们在最终也要知道神的怜悯是可以遮盖我们的罪，
我们在最终也都要明白神的怜悯完全可以遮盖我们的罪。
那也愿意FBC Flushing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活出神喜悦的样式。
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活出神喜悦的样式出来，
让神的名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教会中得荣耀，
让神的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得到荣耀。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这样有公义有怜悯的神，因着你的属性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你。求主祝福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跟你有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在生活各个层面当中来维护你的圣洁，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